电影是人生百态，在光影交错的荧幕背后，每一个镜头都是一段故事，每一个角色都映射出你我的影子。我是黑糖黄家俊，欢迎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让我带你一起穿越荧幕，听听电影人的故事。大家好，我是黑糖导演黄家俊，又在空中见面了。节目中呢，我们不只聊电影，也用影像的语言跟生活对话。那今天我们将进入纪录片的世界，邀请到用镜头来书写生命故事的导演陈志翰。他不仅是一位纪录片创作者，更是一位灵性照顾的探索者。作品呢，回眸深入探讨临终者的心灵旅程，带领我们重新看待灵性跟死亡这两个常被避而不谈的议题。声音的微单元介绍入围2004年第61届金马奖最佳原创电影音乐奖电影《鬼才知道》的配乐。电影人的美，关于那些荧幕背后的点点滴滴。一样先来介绍我们今天的来宾陈志翰导演，他的有个很响亮的外号叫 Muscle， 听起来就是全身肌肉很发达的感觉哈。那大学他念的是日文系哦，不过因缘际会让他走到了影像工作领域，担任了吴泰任导演的纪录片摄影师，后来共同成立了旧世界文化艺术有限公司。那 Muscle 导演的作品大多都是跟生命议题有关的，从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到一念还有回眸，看的呢都会让人对生与死有很多的想法。好，我们先来欢迎我们今天的来宾 Muscle。
Hello， 主持人好，现场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 Muscle。
听说你一开始是做社区总体营造？
对对对，我刚开始我其实在大学的时候，我就因为大四嘛，就有点无聊，就该修的都修完了，然后我一个同学啊，他就问我说：“哎，那你要不要来我们那个协会当志工这样子？”啊，我就去当志工。
社区营造的协会，
对对对，那个是他们在做的是有关眷村，对，就是去服务那些眷村的农民老伯伯这样子。对，后来就毕业了嘛，去当兵，当完兵回来，我就因为我是嘉义人嘛，我就想说啊，我还是来台北工作啊，这边应该是桃园啊，因为我一开始在桃园，我在桃园工作啊，这边都比较熟。然后我就去找我朋友，然后我朋友就说：“哎，那你退伍了，你要不要来工作？”然后我就有点吓一跳，说：“哎，我还没想过要做这件，把这个东西当做正式的职业。”
去找了朋友，就得到一份工作了。
对对对对，那个朋友他大学的时候就在那边工作，所以变成是把我拉进去之后，我跟他就是有很多的工作上其实是没有交集的，因为他常常去眷村里面办活动。我都是去那边帮忙记录，就是用摄影机记录这样子。对，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启了，
对对对，
摄影师就形影不离的这样子的状态。
没错没错，其实从那时候就开始，然后一直在做社区总体营造，然后拍一些眷村伯伯的故事这样子。
对，所以听众朋友应该听我们节目这么久，会发现很多台湾的电影人并非一定要念相关科系了，都是一些很奇妙的因缘把你带到这里。但为什么会讲到因缘，是因为看了你的作品，你的题材其实都还蛮一致的、
哦、
那这又是一段什么样子奇妙因缘？你这辈子带着什么任务来吗？
其实之前有朋友跟我说过了，就是说哎，你为什么都拍这一类的题材？那应该是我拍的第一部那个静默阳光午后。
对，这
一
部拍大体、欸、
对，大体老师嘛。那之后其实我在这一个领域上面发现其实有很多事情是可以继续探讨下去的。那也因为这样，可能拍了那么特殊的题材，所以有很多相关的这种单位啊，他也会想要来找我。那不一定是有钱的，有些是没有钱的，但是听一听觉得哎，这个故事不错，然后我就是去拍这样子。对，所以就一直变成一步一步一步这样一直拍下去的。
对，那个时候拍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因为这是你这一系列我自己说生命三部曲啊，陈志翰导演的生命三部曲的第一部。那时候拍大体老师不会怕吗？
我本来觉得我应该会怕，但是我在现场的时候啊，看到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恐惧。 我觉得一个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些大体老师啊，其实他们跟真的人体啊，其实还真的有点不太一样，是比较僵硬一点的。我觉得也一方面我也是抱着比较这种尊敬的心情在面对他们啊，所以我觉得有点像是心态上面去看待这件事情的时候，就已经不是用一种诶他们会不会晚上来找我啊，会不会看到什么东西什么的，就是没有那样的想法之后，其实在拍摄现场并没有太多这样子的感觉。那我之前有朋友说，你怎么都拍这种，你不会怕吗？这样我说我好像没有这种感觉，那会不会这个就是我的天命，所以我要继续拍下去这样子的主题。那果不其然，就这样一步一步一直拍下去。 对，
没错，这个真的是跟你的整个人的状态或者特质是有关系的，有没有灵异特质所以拍这些题材对你来讲应该没有太多的进入的门槛。
对， 我记得有一个朋友还跟我说，他们是说他没办法去碰触这个题材，因为他如果去拍的时候他可能会很难过，会想到很多家人啊等等的。然后后来他就跟我说一句，他说可能就是要你这种看起来乐天乐天的这种人啊，才有办法拍这种题材吧。说我倒没想过这件事，有可能真的是这样子哦。其实我在拍的时候，其实我通常都同时拍两部不同的片，然后有时候在这边就是拍这种生死议题的时候，其实心情还是会受到影响的。但是我又拍另外一部片，然后可能跟那题材完全无关的时候，哎，你好像就会有一个情绪上面的转换，就比较走得下去。
是，这个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工作方式。加上纪录片，我们本来就是要花比较多时间，所以有点像开心农场哦，这边种不同的蔬果，那边种一点水果这样子。
没错，没错。
所以
均衡一下饮食。
对，那就像你说的，毕竟这个生死议题其实还蛮沉重的，你会继续拍下去，我相信应该你自己本身在里头也有一些不同的感受或者是一些不同的领悟，是有吗？有这个部分吗？
刚讲的那个因缘，对，真的有一种这种感觉。因为我后来仔细回头想了，因为我也是一直拍下去，其实没有想太多。我开始在接触这个主题大概2013年，然后我最后回魔上映大概是2021年。我那时候去想这几年的时间啊，诶，我总共有我的外公外婆爷爷奶奶都在这几年过世这样子。那的确我的心情就是一开始是很难过很不舍，一开始过世的是我外公这样子。那一直到最后我奶奶过世的时候，诶，我变成是充满了祝福。我希望就是诶，他在这辈子结束之后，下辈子就是或是他想要做什么事他就去做这样子，然后我们在这边都会过得好好的。我是因为有这个想法之后，我才回过头去想说，哎，我外公过世的时候，我好像不是这样想。对，我觉得这个有点像是我拍这一类纪录片的福报吧。所以我本来都不太相信这些事情，但是我拍完之后，我就，哎，人真的是因缘际会，然后你真的是做什么事情，然后会得到什么样的收获，这样子。
感觉上这每一部片都是一堂很漫长的课。虽然拍完了，但是导演好像是自己在里头得到最多收获的人。
我一直觉得拍纪录片对我来说最有意义的是这件事情，就是你拍完一个主题之后，你好像在那里面就会对你的人生有一些启发，有一些转变。对，这个也应该是我一直想要拍下去的一个很重要原因，因为我觉得人生有很多东西都值得被探索，值得被经历。那你经历完这些事情之后，好像这个人就会更再完整一点，然后或者是说再补充一点，很像是那种 RPG 有没有，就是我们到处去
升级的
打怪升级，然后最后转职这样子。对对对，就是你会一直一直获得一些经验值。对，
这个部分我自己也蛮感同身受的，因为我的故事的风格跟 Muscle 蛮像的，只是我们的题材不同，但是对我来说其实每一部片收获最大是我自己，甚至可以在里头我们解决我们自己人生不同阶段的一些困惑。
是是是，
那当然受益的是观众啊。
对对对，
所以很多人你并不是说要带着腰来去改变世界啊，我为大家做些什么事嘛。
对，应该没那么
起心动念，不是这
件事。起心动念不是这样啊，其实我都还是回到我自己想要去探索生命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就我们来到人世间，然后到底好像都有一些使命，但是你不做好像也不会怎样，更残酷的是你做了之后好像也没有真的怎样， 但是你这个人好像就因为做了这些事而有一些完整。
听那个志翰导演这一席话，有没有感觉在听大师开示？所以纪录片里头有很多这种藏在里面的一些人生的历练心得或者说道理好了，其实都会给观众很多不一样的回馈。那你的作品在不管是发表或者是在影展里面，观众有没有给予你一些什么让你很深刻的回馈？
最常听到的都是一些比方说他之前，比方说他对家人的过世然后觉得非常不舍，然后看完之后他觉得好像就放下很多事情。我觉得比较多的反而是《一念》这部片很特别，因为《一念》讲的是无效医疗嘛。那无效医疗这件事情在台湾其实常常发生，那我在放映的时候其实很多观众都会跟我分享，他们其实不是来问问题，是来分享说他可能几年前然后他的什么什么爸爸妈妈或是他的公公婆婆啊某一个人过世，然后他那时候决定我不要延续他这种痛苦的生命的时候很多家人都很生气啊，但是他最后觉得他非常的释怀，还好那时候没有决定就是要做无效医疗下去这样。其实很多人是在看了我的纪录片之后，好像他们在他们人生上面有一些决定，他们在怀疑或是不是那么肯定的时候，但是看完我的纪录片之后他们得到了一些释怀，然后也放下了一些事情。所以我常会觉得说我好像在做功德一样。对，那结果
还来找你告解。
对对，那很多人就说导演你要继续拍下去啊，然后我就觉得哇这压力很大咧，就是哪有那么多题材要拍。因为我比方说我拍完这个题材之后，我就会有一点觉得这件事情，比方说你已经得到这个经验值了嘛，你再去打那些史莱姆都只有得到一点两点这样子，你就觉得没什么意思，你要再往上打，打大魔王啊，打最后的关卡等等，你就会再一直去探索其他不同的题材。我觉得总有一天啊，你不管是我最后也拍一拍也挂了，或者是说我想要探索探索完了就结束了这样子。对，但我没有给自己一个好像什么样的期限，但是因为我一直相信后来就相信有姻缘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如果真的有那一天觉得说我好像这样的题材拍的差不多了，我可能就自己就那我就不再继续探索下去了，因为这一块我觉得我已经得到很大的满足了，
已经够了。
对对对。
但从你刚刚的分享我们可以听到，其实纪录片导演或者说影像创作者本来就要切进去一个在这个主流社会里头比较少数或者是很独特的一些观点，就像那些来找你告解的观众一样，他们可能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太被认同，但是因为纪录片找到的支持他的这样一个论点，所以他们的心灵也被抚慰了。
对，
那当然我觉得更重要的是给这个主流价值另外一个观点跟想法。
我觉得像这样的生死题材其实真的不是那么多人在拍，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啊，也有可能每一个导演都觉得自己拍的东西很重要嘛。那我的确我自己也是这样，因为我一直觉得说死亡这件事情是每个人都会碰到的，很多特别是我觉得很多的年轻人很年轻的，就我自己也有接触到，就是他们好像都永远觉得自己不会死一样，就是会随意的去挥霍他们的时间，
青春嘛。
对，虽然说我年轻时候也差不多，
我们都是这样，
但是总是觉得那还是要有一些人来帮他们唤醒一些，其实你应该可以利用这个时间去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嘛。就觉得我年纪，你现在年纪有了，就总觉得如果我再年轻个十岁可能那种体力啊，或是想要做的事情啊，可能会更多等等的。对，就是想要去跟观众更多的沟通，就是要去好好的珍惜你现在有的，不管你是身体或是你的时间或是你的精神等等的，我觉得这些都是你的资产啊。那你现在就有点在花你的资产，那你不如拿去像我拿去打怪啊等等的。对，然后就获得一些经验值，这样我就觉得这样子好像人生会比较有意义一点。对，
但这件事情真的很难齁。
对，
有时候在跟年轻人沟通，他们觉得我不想要听你说教。但是如果把它变成电影，是一个故事，甚至是纪录片，很真实，这些生命的人，他们才愿意去思考说，真的有这样的事情，这样的人存在。
因为我也常去高中啊，或大学里面放映嘛。 其实有时候老师都会担心说，哎，学生看这个会不会太早，这样子
太强烈了。
我是跟他说，其实不一定，就是即使他自己没有真的面临到，但是他可能面临到他的家人，比方说他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可能都有这样子的这种要面对生死的关卡。其实如果他们知道，提早知道这些事情，去跟他们家人们沟通啊，我觉得其实对他们整个家庭都是有帮助的。
对
对，那的确有很多，也有很多学生给我的回馈是说，那时候他爷爷奶奶怎样怎样，然后他做了什么事情这样子。对，就是得到蛮多的啦，就是当他们在电影里面找到一些答案，或是找到一些方法。对，那每个人可能分享的都不太一样，但是我还蛮喜欢听到他们看完影片之后，他们可能自己下了一个怎样的决定。对，不管哪一个决定，我都觉得是很有价值的，因为这个是经过思考的，而且是他家人状况，然后最后得到的一个结果这样子。
我自己觉得生命教育真的很重要，而且他没有早晚，甚至是在从很小孩子一出生就必须要跟他谈死亡这件事情，所谓置死地而后生嘛。可是在我们的文化背景里头，好像对死亡是很禁忌，是避而不谈，甚至说不知生焉知死。所以我觉得高中好像有点晚了吧，不是太早吧。
我其实觉得真的是有点晚，不过考量到了，就是现在我现在朋友的小孩子啊，整天都在滑手机。对，其实他们看到，他们接触到的这些媒体或是这些内容啊，有时候真的很难，你忽然跟他们讲一个这种死亡这件事情，他们会听不懂，他们完全没办法理解，
甚至他们会觉得死亡好像游戏嘛，我可以随时再重来
reset 这样。对对对，玩习惯了，反正我在家职我就可以再来玩一次这样子。对，但我觉得很难，但是还是要做啦。就是每一个纪录片导演他们在推的事情，我都觉得都非常的困难，包括你在推的这种可能跟海洋教育等等的，这个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
对，
但是总是要人做啊，不能说啊，因为它很难，所以啊，算了，不要做。就是一个一个，有人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总有一天，好像社会上就会出现另外一种声音，甚至它会群聚成一种力量。对，那个力量可能没有那么大到可能变成跟主流的社会或民意去抗衡。但是总是要有一些小小的声音持续的被发现、被听到。然后他才有办法凝聚更多人再加入这样子。
对，听 Muscle 谈这一段，我脑袋里面突然冒出一个电影画面，是《阿甘正传》。阿甘就是一个人在路上
跑步嘛，
孤独的跑着跑着，也慢慢就有很多的人加入，
是是是，
最后就真的是变成一个潮流跟力量。我相信会慢慢可以看到你后面会跟着越来越多人。我觉得你的题材蛮特别，因为那个静默的阳光午后是大体老师，是不会动的。
对，
好，到了一念，我开始在谈无效医疗，就是怎么样不想要走到最后死亡的那个地方，
是是是，
再到回眸，好，回眸讲的又是那种临终照顾。那接下来感觉上你都在死亡的边缘这些题材，徘徊，
对，
要摆脱了吗？接下来听说还是在这个部分的题材上，你的星座是什么？
我现在在拍一部有关安乐死的题材，
也是很强烈。
对对对，我觉得从静默开始的，一直到回眸啊，其实是我一步一步接近真正的死亡到底是什么。因为像静默，他已经是一个大体老师，其实已经过世了，
反正比较多是留下来的人。
那一念呢，他就是我到底要活还是要死这样子。那回眸的时候，他就其实我拍的每一个人他都是确定会死的。
对
对，安乐死这部片就是你可以决定自己要死，就是变成是回到那个生命自主这件事情。对，那我一直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啦，就是好像我们人生有很多的权利，这个其实是一个我拍的对象，他跟我说这个是一个终极的人权，如果有一个人有办法决定自己什么时候要死啊，对，那他几乎就是已经掌握他自己的所有的决定了这样子。其实大家会有点害怕，就是说啊，如果开放了啊，或是有一个这样的法律出来之后，会不会真的就很多人要走这条路，
提高自杀率？
对对。但是我拍的过程中，因为我还没拍完嘛，还在拍， 拍的过程中，我忽然发现到一件我觉得还蛮重要的事情，就我听到一个资料是说，其实这些真的在临终他们承受到痛苦甚至是无法忍受的这些人啊，如果有一个机会让他们可以自己决定说 你现在要马上就可以安乐死，或者是你要
继续结束这个痛苦，
或是你要继续活下来，这样当你有机会可以决定诶我什么时候要死的话，你好像就更有力量可以活下来。
嗯，
因为你会有一种哦，我现在再忍一下好了，
意义是什么，这样价值是什么。
对，然后如果真的哦，我真的忍不住了，至少我还可以有这个选择。那现在是因为没有这一条路可以选择，所以你只能继续忍耐下去，这样。
对，没有选择就是一种很绝望的感受。
对对对，当然我们现在还是有什么安宁啊或是什么，但是这个不是你的选择，这个是医生的选择，
你被迫的。
对啊，但是安乐死这个就变成是你自己可以选择。对，不过我觉得台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啦，但就像我说的嘛，就是你很难做到，但是你还是要继续推嘛。
生命三部曲现在竟出现了第四部
了，
而且我觉得从你的这些拍摄的作品的时间轴也同步可以看到，台湾其实在整个文化成熟度甚至是对生命尊严这件事情的讨论是不断的在进步。
对，
现在已经到了刚好社会上也在讨论安乐死，就是我们不能决定自己的生，但我们能不能决定自己的死亡这件事情，我相信你的作品之后出来刚好可以跟这样的一个议题可以一个很深刻的链接。
是，我也蛮希望，其实我一直希望可以造成一些社会运动甚至回响，因为我听到很多支持安乐死的人其实很多啦，但是并没有一个平台或是一个怎样的这种管道让他们聚集起来，
可以让大家一起讨论。
对对 对, 对，
聚焦。
对，
所以这个时候电影这个文本就很重要。
对，没错。
那这么重要的事情什么时候会完成？
拍纪录片嘛，我想你应该也知道，纪录片就是我们有计划要什么时候完成，但是通常计划是赶不上变化的。
对
对，我觉得我现在判断至少可能要在两年吧，
在两年。
对对对，
值得期待。
是，谢谢。
因为这样的议题，就像刚刚马索导演说，不是很多人拍，但其实也不是很多人能拍。因为他真的需要一些累积嘛，
是是是，
所以过去那些作品对你来讲应该都不是各自独立的，
对，
他应该是有很多的走一步接一步，像你说你很喜欢用游戏打关。
没错没错，我觉得现在这一个正好是最难拍的一件事情。
对，正好我要问你，你目前这部片遇到的难关最难的部分是什么？
这部片叫前进蓝色小屋啊，
前进蓝色小屋，哇，好浪漫哦。
对对，因为那个现在台湾没办法执行安乐死嘛，
对，
所以其实我认识有一些人，他们是要到瑞士，
要飞去那个蓝色小屋。
对，然后瑞士那个在执行安乐死就是一个蓝色的小屋这样子，对，他们一步一步往那边前进。我觉得最难的反而是在要找到更适合的个案。对，应该是这样说。其实我听过很好的故事，但是仅限于听到，就是我没办法真的去拍到，
这个因缘还没有，
因为他的家人啊等等的其实不一定真的有办法去允许我进入他们的家庭，
是
这样，
这是最难的。
对对对，我觉得每一部纪录片大概都是这样的。那这个题材又关系到这种死亡，对，不过这个也不是我这一次遇到的这种 跟死亡有关的题材了。其实每一部片我在拍的时候最难的都是你要怎么样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对象，像大体老师那个真的是运气，就是我问到现在大概也只有他们愿意被我拍，比方说一念也是啊，就是我大概拍了八个人，但最后也是大概用了这两个。
嗯，
那回眸也是就问了十几个，对，都一直一直要去找到一个适合的对象，我觉得这件事情非常的困难，这样。
对，因为剧情片导演把剧本写完之后就是 casting 嘛，
对，
然后选出导演自己最满意。可是我们纪录片导演有了想法之后，要等着演员就位，什么时候他们会来都不晓得。
对对对，
所以你觉得再花两年，应该这件事情就可以有一个圆满的结果了？
应该可以，因为我当然也有在 follow 几个人啊，对啊，这几个人不一定他们马上就答应，或者是说他们现在还没有得到一个他们讲绿灯。绿灯就是，他可以去瑞士安乐死，这还没拿到这样子。 对，所以就 follow 他们，但什么时候会拿到我也不知道。对
是
对对，
我相信导演在完成这部片之后应该会升职转职，升级转职，有更多更不一样的心得可以分享给观众，所以也邀请各位听众能够来留言，来节目留言，好好鼓励跟支持我们马索导演。那今天时间有限，我们也非常谢谢陈志翰导演今天来到节目来跟我们做这么精彩的分享。
谢谢，谢谢主持人，还有谢谢各位听众。
那希望很快就可以邀请你来宣传我们的新片。
两年后吧，我会加油的。嗯，
加油，谢谢。
好，谢谢。
今天声音的味要分享的是2024年8月上映的台湾电影《鬼才知道》的配乐。那这部黑色喜剧呢，剧情是鬼魂们在阴间努力发展演艺事业，并立志成为灵界巨星的故事。听起来很呛，很有趣吧？不止电影呢有笑有泪，连电影原声带的曲目名称都非常创意有趣哦。每首曲子搭配情节，让戏剧的张力爆发到极点。原声带由卢律明、林孝清、林思雨作曲，配乐许多细节呢都是作曲人和乐手即兴激荡出的火花。那这个作品也入围了61届金马奖的电影配乐奖。卢律明呢大学念的是数学系，后来到英国去念电视电影作曲，回国后呢专注在配乐的创作以及乐曲的编写。他的电影配乐作品非常多，有小美、返校、瀑布、周楚除三害等等，可说是金钟、金马、金曲奖三金的常客。那节目最后呢，我们就要来听听这位电影配乐鬼才卢律明的最新配乐作品，电影《鬼才知道》其中的一首配乐，专业的厉鬼经纪人 Makoto。 我们要用百老汇的大乐队华丽感来跟大家说再见。感谢大家收听电影里的黑糖味，我是黑糖，我们下周见。